9月5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内容，第一个，前证监会主席议会满落马，金融贪腐根本停不了，第二个是川普说国防部改成战争部，第三个是解放军受阅部队回撤。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9月5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新华社报道，参加93阅兵的解放军部队开始分批从阅兵集训点回撤，返回原来的单位。那么9月4号当天，预备役部队的方阵和民兵方阵首先开始回撤，那么其他方队的轻武器和车辆装备通过铁路回撤，那么地面部队和空中梯队将会从9月6号开始回撤。台湾国安单位掌握的情况显示，中国为了组织这次阅兵，那么费用已经达到360亿元，超过我们的想象，360亿，而且调集超过了500台现役的坦克、导弹、无人机等武器装备到北京展示，参加这个阅兵的人员达到几万人。中国经济现在非常的疲软，在这样的环境下搞这种大阅兵，劳民伤财，当然他有政治意图，为的是习近平重新塑造他的权力地位，这是第一。第二，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将于9月5号签署行政命令，把美国国防部更名为战争部，那么行政命令将会授权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国防部的官员在官方信函和公共通讯中使用战争部的名称，战争部长、战争部和战争部官员的职称。这意味着川普的政策重心已经从国防转向战争，川普经常跟大家讲，我是不打仗的，但是他现在改变了，他把国防变成了战争，但是其实美国以前叫过战争部，战争部最早是1789年成立，他负责监管美国军事力量长达158年，直到1947年才重新成立新的国防部取代战争部。那么在战争部存在的158年里，美国曾经和英国、西班牙、墨西哥、菲律宾打过仗，进行过战争，也发生过内战和与美洲的原住民的战争。川普是今年8月第一次提出要把国防部更名为战争部，当时他就说，他说更名是为了提醒美国人过往的军事胜利，包括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且称呼海格塞斯为战争部长。海格塞斯本人也多次透露说国防部将会重新命名，那么最近一次是9月3号，他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美国赢得了两次世界大战，并且依靠国防部，而不是依靠国防部，是靠的是战争部。那么路透社估计，川普将国防部更名为战争部，他要动用几亿美元，包括更新美国在全球各地的军事设施的招牌、国防部官员的名片和信函、信纸。不过呢，新泽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安迪金说，他反对，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美国人不要战争，不要去煽动战争。川普一直在吹嘘说他不用打仗，他打个电话就搞定一场战争，他是经常吹嘘，怎么会搞出个战争部来呢？很奇怪啊。川普在不断的改变他的想法，一天一个主意啊。第三，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国防部上个星期告知欧洲国家，美方将会从2025年10月开始不再资助欧洲国家的安全援助项目啊。那么这是川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的一个具体表现。川普总统一直以来强调要减少对欧洲的安全承诺，让欧洲国家自己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同时将美国的资源转向印太，应对中国的挑战。后面这个就不用讨论啊，你就不支持他就不支持他，不要拿印太地区说事儿， 我没看到美国在印太地区增加了什么资源，一分钱都没有啊。欧洲国家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政府对这个消息表示担忧。立陶宛国防部表示，这类项目对波罗的海的安全至关重要。美国对欧洲安全的援助项目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根据这个333条款，那么这个条款是授权美国国防部为外国部队提供训练和装备的项目。从2018年到2022年，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通过333条款拨款了56亿美元，其中28亿是用于欧洲。欧洲的波罗的海三国总共获得了 5.6 亿美元，这是第一。第二，波罗的海安全倡议，那么这个计划是从2018年启动，专门为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投资它的军事建设和基础设施。2024年财政年度拨款是 2.28 亿美元，那么已经批准的资金可以使用到明年的9月。那么由于波罗的海三国和俄罗斯接壤，它是北约的前沿阵地，美国宣布不再增加对欧洲的安全项目援助，那么会对俄罗斯视为战略利好消息。川普上台之后简直就是对普京的一个恩赐啊。这是第三、第四。美国司法部9月4号在网站上公布，美国国务院雇员国务院的其中一个雇员叫舍纳，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原因是他向中国政府出售美国的机密文件。现年42岁的舍纳在国务院的华盛顿办公室工作，他负责南加加勒比海事务，他拥有最高安全级别的最高机密的安全许可，所以他可以接触到最高级别的机密信息啊。2022年舍纳在通信软件上认识了一名自称是国际咨询公司的员工啊，这是一个中国人，这名中国人说他为中国政府工作，并且要求舍纳出售美国政府的敏感信息。去年8月，舍纳在秘鲁的一家酒店和这名中国人见面，给对方给了舍纳10000美元和一部手机，要求他用这部手机进行联系。去年10月，舍纳在国务院工作期间使用这部手机拍摄并且传送了至少4份机密文件，其中包括美国国防机密信息。今年2月，当舍纳使用手机拍摄另外7份机密文件时，被国务院的摄像头拍到。那么联邦调查局的探员马上采取行动，在文件被传送给中方之前就把他拘捕。第五，新闻周刊报道，经济学人和 YouGov 在9月4号发表的民调结果显示，加州州长纽森的净支持率是-10%，美国总统川普的净支持率是-15%。那么净支持率是支持人数的比例减去不支持人数的比例，这意味着纽森比川普更受欢迎。那么虽然纽森和川普的总体支持率都是负值，但是数据显示公众对川普的反感程度更高。这项调查是从8月29号到9月2号进行，访问了1700名美国公民，误差率是 3.4。 另外雅虎新闻跟 YouGov 也在9月4号发布了民调结果，结果显示纽森的净支持率是-9%，川普的净支持率是-14%，一样，结果是一样的。纽森被普遍认为是2028年总统选举的潜在候选人，他最近频繁的就全国性议题发声，而且多次跟川普交锋，他甚至在移民、枪支和社会政策的问题上把加州的经验推向全国。那这个举动被外界普遍认为他是在为2028年的总统选举试水温。那么纽森的加州治理方式和川普的美国优先完全相反，这也凸显了美国政治的两极分化。这是第五。第六，美联社报道，川普总统9月4号签署行政命令，正式落实7月份美国和日本达成的贸易协议， 把绝大多数日本商品的关税调整到 15%、那么税率高的降下来，税率低的拉上去、那么其中最令人关注的就是汽车，汽车和零部件，那就从 25% 降到了 15%、那么作为回报，美国日本方面承诺向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那么具体项目由美国顶选、可能吗？我觉得这没有约束力，怎么吹都行啊！当然川普把这个写在里面，写在里面没有约束力没有用了，而且呢，双方没有签协议，美国跟日本的贸易谈判是没有协议的啊，大家只是认同我们就这样啊，那你连协议都没有，根本就谈不上什么，谈不上约束力，而且你写在你自己的行政命令上，目的是啥？不就是讲给美国人听我很牛吗？这件事情没有意义，我都不愿意念啊。日本和美国在7月22号达成框架性的贸易协议，然后双方在细节谈判中反正就一直搞不清楚啊，不知道他们谈判怎么谈判。那么9月4号最后落实，美国政府将会在一个星期内在联邦公报上正式发表所有的细节啊，届时美日贸易协议正式生效。日本首相石破茂9月5号表示欢迎川普的行政命令，并且正式邀请川普访问日本。第七路透社报道，泰国国会9月5号投票选举泰国自豪党党首阿奴廷为新任总理，接替被宪法法院免职的贝东丹。那么本次选举有两个候选人，一个是阿奴廷，一个是卫泰党提名的前司法部长尼迪西里。那么阿奴廷现年58岁，他的家族企业取得过曼谷机场和国会大厦等政府建筑的工程项目。那么在泰国众议院的492名议员当中，阿奴廷获得了311票，那么超过半数啊，他获得了泰国最大在野党人民党的关键支持。卫泰党的尼迪西里他获得了151票，另外有27人弃权。那么卫泰党是前总理他信和贝东丹的政党，贝东丹是他信的女儿啊。那么就在投票的前夜9月4号晚上，他信离开了泰国啊。那么外界普遍认为他信离开是为卫泰党影响大幅削弱的一个表现。他信家族在与泰国王室和军方的政治较量中遭遇挫败，泰国政治格局再次面临重新洗牌。那么过去两年泰国政局混乱，已经更换了2位总理，阿奴廷是第三位总理。那么这次选举是在野党和部分保守派达成交易的结果，新一届政府的稳定性面临挑战。阿奴廷在选举后承诺4个月之内解散议会，提前选举，并且推动修改宪法，那么改变泰国军方在2017年制定的宪法。泰国不改变现有的宪法，泰国就不能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泰国到现在还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啊。为什么？因为军方政变啊，而且军方所谓的政变其实是在王室的默许的情况下发生啊。第八，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9月4号突袭了现代汽车位于乔治亚州的在建电池工厂，逮捕了450名非法移民啊。那么这次执法行动导致电池工厂的施工暂停。那么就在几个星期之前，现代汽车在川普政府的施压下承诺向美国投资260亿美元。川普总统上任以来不断的要求外国企业在美国建厂，否则就会面临关税惩罚。那么川普政府一方面要吸引外国投资啊，发展美国制造业，另外一方面又通过移民执法突袭外资的工地，这基本上是政策上的左右互搏啊。你没有那么多工人，那怎么办？ 这个美国本来就工人不够的啊。现代汽车在乔治亚州的工厂总投资是76亿美元，它是乔治亚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制造业的项目。那么这家工厂是现代和 LG 的合资厂，是一家汽车电池厂，那原计划是今年年底投产。它会这家工电池厂为现代、起亚等这个韩国品牌的汽车供货，供应他们汽车电池。那么就在这450名被逮捕的人员当中，有30名韩国公民，那么其中一部分是前往韩国出差的 LG 公司的员工。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说，这些人即便是免签证入境，也不能在美国工作。韩国外交部9月5号向美国驻韩国大使馆提出抗议，并且表示在美方执法过程中，韩国企业的经济活动以及韩国公民的权利和利益不应该受到侵犯。这个做的是对的啊。第九，中国商务部9月5号在官网宣布，欧盟进口的猪肉有存在反倾销行为啊，所以从9月10号开始，中方将对欧盟进行猪肉产品征收保证金啊，最高保证金可以达到 62.4%。 那么中国去年6月启动了对欧盟猪肉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当时是回应欧盟宣布对中国电动车加征最高 38% 的关税。那么另外，欧盟彭博社报道，花旗集团宣布不再是银联的成员啊。为什么呢？因为花旗已经退出了中国的消费业务。花旗集团是2023年把它的中国消费业务卖给了汇丰银行，所以不再需要向消费者提供支付服务，所以它就退出银联啊。那么另一方面，北京有一个杜莎夫人蜡像馆9月4号宣布关闭啊，从10月1号开始永久关闭。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租约到期，还有就是品牌战略调整，品牌战略调整就撤出中国市场了。那么今年5月，重庆的杜莎夫人蜡像馆已经关闭，那么目前中国只有上海跟武汉还有杜莎夫人蜡像馆啊。这是第九、第十。中央社报道，9月25号利用投影仪把反共标语投射到这个重庆大学城外墙的勇士戚红啊，他在接受中央社采访时说，他在行动之前就已经知道此后可能没办法回到中国啊。他身在英国的戚红接受中央社的专访，他说在计划投影标语之前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甚至他的妻子也不知道啊。他的妻子只知道他全家要去英国，所以在出发之前，戚红告诉家人这次出国可能回不来了啊。戚红说他觉得在中国的生活没有意义，喘不过气，活得没有希望。他所向往的生活和生命本身是冲突的。对于这次行动，戚红说行动本身并不难，关键在于要有决心，没有必要担心太多的事情。戚红说没有想到这次行动会造成巨大的反响，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英雄或者是勇士。他说他只喜欢人，他不喜欢忍耐，他对中共对待各个阶层的方式感到不满。这是第十、第十一。据时报报道，台北地方法院9月5号宣布批准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以7000万新台币保释，不过法院要求柯文哲限制居住、限制出境，并且接受电子监控。柯文哲因为涉及多起弊案，从去年8月开始被拘押在台北看守所，到现在已经超过一年。那由于关押期限是10月1号届满，他以看守所环境恶劣申请保释。不过法院批准保释之后，柯文哲却通过律师发表声明说，目前还没有决定是否要保释，一切将会在9月8号和律师会面后才能决定。报道指出，柯文哲认为7000万新台币的保释金比重大刑事犯罪的保释金还要高，而且不论他是否缴纳保释金，他都会被民进党拿来做文章。那么在法院批准保释之后，柯文哲的太太陈佩琪赶到银行准备现金， 但至今只筹到了5000万，还差2000万。台北地方法院表示，柯文哲所涉及的弊案已经开庭审理。关键证人，比如说台北市前副市长彭振声，已经在法院作证，串供的机会减少。那么此前被通缉的柯文哲秘书徐子瑜能否归案，不能作为继续关押柯文哲的理由。不过有台湾法律界认为，台北地检署一定会上诉，继续寻求关押柯文哲。去年年底，台湾高等法院批准柯文哲以7000万保释，台北地检署也是提出上诉，最终是高等法院将保释申请发回冲绳，并且裁定继续关押柯文哲。另一方面，柯文哲可能获得保释，引发民众党内部的两个太阳的争议。那么有柯文哲的支持者9月5号在脸书上发帖，要求黄国昌辞职，把党主席的位置还给柯文哲。黄国昌现在正在争取国民党让出新北市长的位置，让他在明年九合一选举时参选。12，香港电台报道，香港教育局9月5号取消了重正中学的学校注册，取消他的注册，他就不能办学啊，等于相当于关闭他教学的这个资格。原因是这个学校呢，这个重正中学呢，涉嫌和深圳的补习社合作，协助这个中国大陆的学生取得香港考生的身份，参加香港的大学入学考试。那么香港考生最大的优势是大学学费，每年学费大概4万，海外学生每年有17万，中间差多少？差4倍。那么所以呢，他就安排这个和深圳补习社合作，用香港考生的身份参加考试，然后用香港的身份读大学，那学费就便宜很多。那么事件被揭发之后，重正中学已经取消了和深圳补习社的合作，并且停止招生啊。但是我觉得取消他的资格是对的啊。教育局表示，已经成立了巡查小组来打击这一类中港合作办学的行为，到目前为止巡查了10多家学校，暂时没有发现其他学校有违规行为。这是12、13。彭博社报道，新西兰房地产数据机构表示，8月份新西兰房价中位数81万新西兰元，这个大概是48万美元，环比下跌了 0.2%， 创下2023年8月以来的最低值。也就是说，新西兰的房价回到了2年前的水平啊，也就是2023年的水平啊。2022年1月，新西兰房价达到疫情期间的峰值，那么目前的房价比最高点下跌了 17.2%。那么大城市的跌幅更明显，其中奥克兰比峰值下跌了 22.5%， 惠灵顿下跌了 25%。 新西兰房价下跌的主要原因是2023年和2024年新西兰经济增长放缓，那么出现了技术性的衰退，同时就业市场降温啊，失业率上升，所以它的房价开始下跌。那么另外，日本时报报道，日本大城市的房租不断上涨，东京公寓的租金在4月到5月同比上升了 1.3%， 创30年来最大的单月涨幅。日本房地产公司6月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东京市中心的一间一居室的公寓租金是1175美元。那么去年日本家庭的平均房租超过每个月的1430元，占家庭收入的 34%。 那日本公寓资产管理公司指出，房租占收入的比率最多是 25%， 超过这个上限就会导致家庭的财务不稳定。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前证监会主席议会满落马，金融贪腐根本停不了。路透社报道， 中国前证监会主席易会满上个星期五，就是8月29号被带走调查。那么其实呢，坊间有关易会满被查的说法已经流传了一段时间。易会满是继郭树清之后今年再次发生这个正部级的金融高官落马。郭树清也担任过中国证监会主席的职务。那么路透社的报道说，易会满被调查的原因是涉嫌贪腐以及亲属不当获利。消息指出，围绕着易会满身边的浙江系、证监系、中金系，那么已经有40多人被带走调查。圈内的消息说，当年有个浙江老板运作他们公司上市，易会满的白手套就代理人，张嘴就要十亿。他说这个易会满收钱多，但只要圈内的浙江老板找到他，他都会放行。易会满在任1838天，别人帮他算都算天数。那么期间呢，整个 A 股市场 IPO 1906家，就每天他都批一家，每天都要批一家。平均每天发行 1.04 只新股，就一天发行一只新股。易会满上任之后天天给这个签新股票。但每天呢，他这个新股票从 A 股市场抽血12亿。去年2月易会满被免职，当时中国股市持续暴跌，上证指数去年2月跌到了5年来的最低。那么官方没有说明易会满被免职的原因，那么他是6月份2月份免职，中间隔了4个月就去了全国政协担任政协经济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副主委。那么基本上就是去政协是比较危险的，就是你在一个岗位上，在一个有全职的岗位上跑到政协去是有风险的，跑到人大去比较安全，就是人大比较，政协因为完全没有权利。所以黯然退居二线一年半之后，易会满终于不能够平安落地。易会满现年年底61岁，他是浙江人，浙江苍南人。2019年1月，他是出任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的职业生涯有34年在工商银行。所以呢，很多人认为他这次被查应该和工商银行近年来不断的爆出贪腐案件有关。那么财新网报道说，工商银行近几年有好几位这个根基深厚的老工行干部落马，那么级别高的比如说副行长张红利、纪委书记刘定宪，但是其实跟易会满有关系很关键的一个人物就是工商银行资管部的总经理顾建刚。那么易会满在工商银行期间，他是长期分管资管业务，顾建刚就是他的铁杆旧部。2019年易会满调到证监会当主席之后呢，这个顾建刚在工行的处境就急转直下。所以在中国呢，你在当官呢，你得上面有人罩着你。这个原来是易会满罩着顾建刚，易会满一走，顾建刚没人罩的，他的处境就急转直下。2023年的8月被调查。那么就在易会满被免职的第二天，就是2024年2月8号，中纪委宣布对顾建刚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那么中纪委说顾建刚业绩观不正，盲目自信，疏于管理，造成大额投资风险，并且以金融投资为名大肆收敛财务。那么财新网说顾建刚被查涉及一笔300亿的委外私募股权投资的项目，300亿非常大的项目。 那么其中就牵扯到谁呢？牵扯到中金公司下面的一个子公司叫中金资本。那么金融圈里的人士透露，顾建刚和易会满他们都有分别，他们自己就顾建刚的儿子跟易会满的儿子都在中金啊。易会满的儿子是中金香港，顾建刚的儿子在中金下面的中金资本啊，都在这两个机构任职。那么当年这个委外私募投股权投资项目呢，最开始是谁呢？是易会满的儿子尹健啊，他当时就在香港中金啊，他现在还在中金啊。那么后续呢，是顾建刚具体推动，他们这个项目就赶在2018年资管新规发布之前落地啊。那么这件事情办成之后，顾建刚的儿子就入职了中金公司，住在中金资本啊。那么目前易会满的儿子还在香港中金正常上班啊。那么最近期呢，中金资本也出了问题啊，包括中金资本的原来的董事长叫丁伟，包括丁伟在内多名关键人物在今年的初夏大概五六月份的样子被带走调查。那么据了解，就是这个300亿的投资项目，这300亿的投资项目就是丁伟在中金资本初创的时期他和顾建刚一起谋划。那除了工商银行的旧部，易会满的家人也成为这次调查的一个焦点啊。那么这个易会满呢，有一个姐姐，三个兄弟啊。那么知情人士透露说，近期呢，易会满在浙江温州的一个弟弟被带走调查，他这个弟弟呢，之前在工商银行浙江分行工作，现在已经退休了啊，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易会满另外一个哥哥，就是性格很张扬，经常打着易会满的名头混圈子啊。他去北京，易会满都不敢见他啊。那么家人亲属利用职务的影响力谋取利益，就是近期纪检部门关注的一个重点。那么之前呢，已经有好几位这个金融监管和银行的高官被查啊，我就不念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易会满的老家就是浙江，最近也是多事之秋啊。今年四月，中央巡视组进驻浙江，两个半月巡视之后，浙江省、建行、农行、工行三个银行就差中行其实去年已经落马了，中行的行长去年落马，这三个银行的一把手就是行长都先落马啊。所以易会满的落马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而且有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易会满的落马，他的整个的从上台到落马，他的轨迹和他的前任刘士余一模一样。刘士余是第七任中国证监会的主席啊，那么这个易会满是第八任啊。那么刘士余是2016年2月接替肖钢，肖钢是工行出身，肖钢是工行董事长过来啊。那么刘士余是接肖钢做证监会主席，他是在2019年的1月被免职，所以他三年没够，差几天三年啊。那么易会满接任，当时刘士余也是临危受命啊，因为当时股市持续下跌，也是跌到了三几年的新低，所以肖钢就被免职，股市要是暴跌，就证监会主席就会下台，然后就把肖钢换掉，换刘士余来主持这个中国证监会啊。中国证监会在北京的金融大街19号啊。那么易会满是浙江人啊，所以浙江老板运作上市都被这个照顾。刘士余也是一样，他是江苏人啊，那江苏的老板呢就好办事。刘士余是2016年2月上任，然后呢8月份 这个递交材料六年都上不了市的江苏银行过会上市。那么之后呢，江苏省的金融机构，城商行、农商行一大批上市啊，什么紫金农商行、张家港银行、这个苏农银行啊，各种上市啊。那么刘士余的背景呢，他是先去了人民银行，在人民银行干了18年，后来去了建行农行当董事长，当了4年就调到证监会当主席啊。他作为一个金融管理的高官，他的一些言论在资本市场相当令人不适啊。比如他当时不断的有人举牌收购啊，他就在那旁边说，他说希望资产管理人不要当叫奢淫无度的土豪，不做兴风作浪的妖精，不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这不是，大家整个资本市场很不是啊。当然在刘士余的瞎指挥之下，中国股市也是一沉不起啊。所以呢，他在证监会主席的位置上没干满三年就下啊。2019年的1月26号，新华社宣布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免去刘士余中国证监会主席职务，任命易会满接任啊。然后把那个刘士余调去干啥呢？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担任理事会的主任啊。这个位置仍然是正部级，但是这个岗位有侮辱性的含义啊。四个月后 ,5 月19号中纪委国家监委宣布刘士余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主任涉嫌违纪违法，主动投案，正在配合这个接受调查啊。这易会满也好，刘士余也好，这两个证监会主席，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这两个主席就是个笑话，就是两个笑话啊。你看这两个人在出任证监会主席之前，他们对证券市场一无所知啊，上任之后是现学现卖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证券市场的政策 99% 狗屁不通啊，叫狗屁不通，但是这都不妨碍他们贪腐，而且张嘴都是亿亿声啊，亿为单位的。所以他们落马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股市被他们打沉了，起不来了，就被免职，领导不高兴啊。现在的证监会主席叫吴清，吴清呢倒是证监会出身，但他是干什么的？他是证监会的锤子，专门打人的啊，专门打人的啊。这些共产党的官员呢，既不专业，他们也不在乎这件事，他管的这件事情到底会变成什么样。他们的逻辑很简单，我事儿干成怎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老大要高兴啊，只要老大高兴，一切都没问题。这就是中国官场的逻辑，这也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真相。没什么高大上的理论，中国证监会是什么？中国证监会就像菜市场旁边的一个工商所，每天工商所的人都去菜场收费，收管理费啊。至于菜市场里面卖的菜的品种质量他不管啊，那菜市场的卫生安全怎么样他不管啊，他就管收费啊，没人管，完全没人管。你通过这两个主席的事情你就知道，中共能解决腐败问题吗？根本解决不了。你看刘士余干的事情，易会满重复的干了一遍，而且没有任何问题，通行无阻。要不是因为股市跌暴跌，易会满不就继续干下去？刘士余也是一样，如果不是因为股市暴跌，但为什么股市为什么暴跌？你有这样的证监会主席能好到哪去？怎么能好啊？ 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我们来看看观点。中共除了金权腐败，最可怕的还有语言腐败啊！语言腐败，中共从第一天开始，中共从建党的第一天开始就是语言腐败。中共的语言腐败来自哪里？来自苏联啊！共产党就是靠语言腐败。为什么？谎言啊！他们最核心的竞争力是谎言啊！语言腐败就是他们为了意识形态的目的，偷换表达这个概念，将一些词汇的含义做成完全相反的解释。他们可以恶行冠以美名，反之亦然。比如扫黑除恶，实际上就是远洋捕捞；深化改革，其实就是国进民退；全过程民主，其实就是暗箱操作选举。这令我们的思想感到混乱，常识不能按照它的本貌被表达出来，导致我们从信仰、品质以及叙事都充斥着一种虚伪感，祸害长远而且深刻。说得对，说得好，就是这样。明明是下跌，他讲负增长，对啊，对吧？啊，明明是贫困人口，他说带富人口啊，搞这种鬼事，鬼东西。明明是司机，他非要叫驾驶员啊，他就是。共产党就是干这种事情，通过偷换概念来形成一种新的叙事，而这新的叙事当中，他不想要的被盖住，他想要的翻起来，就这意思啊。观点，我对天朝这类事统一刻板印象就是，哪有腐败分子？腐败分子都是他们内斗而已，想真反腐，把财产公开啊，没有第三方监督机制。没有媒体的自由，没有新闻自由，没有财产公布，更没有问责的权利。你告诉我怎么做，怎么做到权利不租借，不用就过期了啊？是的啊。观点：中国官场逻辑，关系大于忠诚，忠诚大于能力。关系决定了忠诚，就是你跟他的关系决定了。他对你忠诚度的判断，忠诚度的判断决定了你会被安排在什么位置上啊。提问前面提到债务货币化会导致货币崩溃，那么货币崩溃有多大影响？货币崩溃有多大，那经济就崩溃了呀。货币是整个经济的整个经济的血脉啊。那你货币都崩溃了，你经济不崩溃，一定会崩溃，因为你所有的东西都是靠货币来计价啊。当你用货币计价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原来这个东西10块钱，10块钱是啥意思？10块钱货币呀，啊，那你现在10块钱，如果你货币崩溃的话，10块钱可能会变成1000块钱，那你经济不就完蛋了吗？啊，就是这样。届时是不是持有资产更有利？在通缩的条件下，持有货币更有利。在通缩的情况下，在通胀的情况下，持有资产更有利。你要衡量的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当时是在通缩还是在通胀啊？你要判断这个条件啊。观点：前足协主席还是国企搞施工的，做的一刀切改革，一切改革都是给习近平看，跟老百姓无关。所以习近平是什么？习近平是中国整个国家运行的玻璃天花板，中国整个国家的政策的玻璃天花板就是习近平，小学博士200斤啊。这为什么中国的情况会烂成这个样子？很多人讲啊，什么共产党上去都一样，我告诉你，什么共产党上去不一样啊。当你来一个小学毕业的共产党的时候，你的玻璃天花板就非常的低啊，大家都弯着腰，都得弯着腰才行。观点：贪官查贪官，腐败分子反腐败，说得对，这个佛都对啊。 观点，大陆且不论人民的生活水平，医疗福利和台湾不能比，论司法的文明程度，陈水扁、柯文哲不管多大的人物，只要犯法就会被公正审判和伏法。反观大陆，连一个官员公开财产公开都做不到，有何面目谈统一台湾？说得对，那就差太远了。如果你要进行这类比较，那就没办法比较，这怎么比较？你看看福利水平，福利你就退休金的问题，退休金的问题啊。蔡英文不是搞这个改革吗？改革骂得要死嘛，恨死了他嘛。但是至少你现在看上去台湾的比较公平吧，对吧？啊，观点大陆，不对，观点反腐缴获的钱用来造航母和送给非洲。不够再社保年限，再加社保年限，幻想反腐能过上好日子，只有在梦里。反腐过上好日子想啥呢？除非你在反腐，你负责反腐这件事情，那你会过上好日子啊？为啥？因为你是腐败中的腐败啊。情况：北京证券交易所董事长周桂华上周突然内退啊，现在看来，很可能和议会蛮有关。观点，我认为共产党语言腐败最典型的一个词儿就是讲政治。我理解讲政治的意思就是放掉你，放弃掉你的尊严、廉耻、道德底线、良知、常识，不计后果的去执行领导的命令。讲政治，讲政治就是不讲事实。讲政治就是要罔顾事实，罔顾事实啊。网传提问，网传习近平会进入垂帘听政模式，请问王老师怎么看？现在九月份了，十月份开四中全会，我们都不用猜，安静的等一下，四中全会就开了。外面不是传习近平在四中全会要退吗？看他退不退啊，或者看他们会开成啥样？不着急啊，我不想猜，因为我没有听，我听到很多的消息啊，网上的各种各样的消息，我都不大信。为啥？因为我对讲出这些故事的人我不信任啊，我不信任。这些时事评论员，他凭什么知道？他有没有线啊？你比如说有些人有线，他的线也是在很有限的范围之内的线，我们线是线索的线啊，我们叫线。无线记者就是一个没有线、没有线人、没有关系的记者，他很难掌握一些内幕的消息。那这些人在海外都待了十几二十年了，他怎么有什么线？他们没有线，不可能有线。我们不分析可能，不分析逻辑，不分析可能性，我们就说这些人讲的，我就不相信啊。因为你要掌握中共上层的这些内幕消息非常困难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而且你好不容易得到的通常都是一些片言碎语，一些片段，你能知道的通常都是一些片段，哪会有那么完整的故事？你疯了，那你不就躲在政局会议现场，躲在现场桌子底下听吗？在这你怎么知道那么完整？不可能的事情啊！不着急嘛，等一个月嘛，啊，你说呢啊？情绪今天挺累的，因为从事的行业，国内收入和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相差甚远，现在经济环境不好，想出国，其他条件也符合，就是差钱。我在微信圈表达了对政府无能、无作为的不满，立刻招来家人的围堵。我有困难不帮忙，大家明知道政府不作为，为了自保，都劝我删除言论。我说的都是事实，又没有违法犯罪，这是啼笑皆非。大家都在装，明知道政府，明知道皇帝也不是神，也有自己做不好的地方，就是不说不好的。中国的造神运动就是在沉默中产生的。 习近平很难造神吧？习近平有啥可造神？你看习近平的大白话说的，他真的是小学啊，真的真小学，他是真小学啊。情绪阅兵直播恶嫌恶心没看，但问 ChatGPT 说全世界近1/3的独裁者都出席了这次阅兵式，心想如果往城楼上扔颗导弹，那就占大发了啊。我在台湾退休前曾经在国营企业工作过，有次有机会晋升主管却被我拒绝了，原因是这个位置涉及采购和招标作业，依法每年要上网登录本人、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名下的财产资料。我平时一副穷酸相，实际上我从祖辈处继承了一大堆房产田地啊，价值非常可观。我不想让众人知道我家财产状况，因此拒绝晋升机会啊。刘士余就是当年不让游戏公司和传媒公司上市并购，当年也是团灭了这两个行业啊，随之而来的后面那位团灭了教培和私立学校。就是你知道这些人他们根本不在乎，他们对资本市场根本不在乎，他们就是瞎搞。中国证券你吴清我经常吴清上来之后我不能说天天骂他，反正这就是个酷吏拿锤子的人，他会把股市搞好吗？搞不好。那现在有人说啊，你看股市涨成这样，股市涨你也挣不着钱，你别以为股市涨了你就挣着钱，股市涨了挣不着钱，我们以前的数据很清楚，股市涨了散户还在赔钱，你以为啊？补充，台湾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名下的存款、股票、债券、基金、房地产、股资化、收藏啊，超过一定价值的动产都要逐一列表申报，还被公布在监察院的网站上供下载，被发现漏报、谎报会高额罚款，所以不少人拒绝升官啊。情绪王老师说自己的节目是有时间门槛的，并非人人听完一个小时，但我认为实际上全程听完并非七七不落的人比你想象中的要多很多啊，谢谢啊。因为你的节目是华语世界华语新闻界里的稀缺资源，弥补了国内人可靠新闻来源的不足，更可贵的是你的客观评论客观点评，所以十分感谢你和团队的付出，祝节目越办越好，谢谢啊，谢谢的肯定真的是非常感谢啊。我觉得网友对我真的太好了，我很感激大家对我的支持认同啊，这也是我们坚持把这个节目做好并且不断的改进提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